八月桂花遍地开，第63集。松岗说：佩服佩服，夏侯先生的确是一个爱国者，这也是我敬重你的原因之一。我是一个很有气量的人，我想从个人的角度提一个冒昧的问题。如果我是说现在我们眼前出现了新四军或者中央军，他们来拘谨我们，夏侯先生是同鄙人同舟共济呢，还是向鄙人开枪？松岗说完，微笑地看着夏侯书成。夏侯书成掐着雪茄的手停止了捻动，扬起脸看着松岗说：松岗先生，这个问题很有意思，你是想听真话呢，还是想听假话？松岗依然微笑，右手却下意识地从桌下悄悄地伸进了裤兜。我当然想听真话。夏侯书成的脸还在仰着，看着窗外缓缓后退的青山白云，掐着雪茄吸了一口说：松岗先生，我要是说我挺身而出保护你，你会相信吗？松岗有点意外，想了一下说：你真的会这么做吗？夏侯书成说：你先说你相信不相信吧。松岗盯着夏侯书成的眼睛，夏侯书成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。松岗说：我不太相信。夏侯书成又说：如果我说我会同新四军或者中央军并肩作战捉拿松岗先生，松岗先生会相信吗？松岗说：这就很难说了。诚如夏侯先生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，你是一个中国人。夏侯书成也笑了，笑得很开心的样子说：那我说了就等于白说。我说我会站在你这一边，你不相信。我要是说我会站在你敌对的一边，那我不是自寻死路吗？这个玩笑真是开不得，没准松岗先生裤兜里的枪口正对着我呢。松岗一愣，抽出两手哈哈大笑说：夏侯书成先生，你可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中国人，要是宫林济遇到这样的情况，不是磕头就是拔枪，你确实大大的狡猾。夏侯书成说：也许还有更好的办法。当松岗先生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，我会挺身而出，做一个双方都能满意的选择。松岗眯着眼睛问：能告诉我吗？夏侯书成说：我还没有想好，正在想啊。松岗说：夏侯军大大的厉害。125团团长严楚汉在普音寺方圆庄的麻将桌上，嘴角叼着一支烟卷，专心致志地盯着眼前的一排散牌，琢磨着该淘汰哪一门。牌是好牌，十面古背，大而且厚，捏在指头上丰润光滑，但是起到严楚汉下的却是五花八门，条筒万各三张，全是159，一个挨着另一个老远，东西南北风一个不缺，就差红中白板发财了。严楚汉心想：这他妈的也真是高手，一般水平想起这样差的牌还起不到呢。站在严楚汉身后看牌的是七连连长李伯勇，一看这牌笑了，说：团座好手气，这是大牌的迹象。 严楚汉回首瞪了李伯庸一眼，呵呵一笑说，睁着眼睛说瞎话，就像扛着锄头拿菜刀，你还说这是精锐部队，看笑话呀。李伯庸说，至于死地而后生，堵就堵个绝门嘛，门门有不怕，就看你会不会压了。伪军、国军、新四军，先把伪军干掉。严楚汉说，好，这个比方好，看看我这还有皇军呢，先把鬼子搞掉。说完伸手甩出一张牌，一捅。坐在严楚汉对面的是中央军77军军部的副官石本轩，笑着说，老严好牌呀，手里没风。严楚汉说，有风也不打，我得看看风向呢。打到第三圈，严楚汉又把条子甩了出去。下家祝道可说，这个狗日的老严先打好牌后打风，简直不会打牌。严楚汉的上家独立旅郑都元方潇说，吕副上当了，老严是高手，他前两圈打风你吃不上牌，我也不知该怎么留牌，上下两家都叫他坑了。祝道可说，我就不信他就那么神，他留一手风怎么办，烧肉吃啊。严楚汉说，我可提醒各位长官，我打的是风一色，那是大湖，要翻十番的。方潇说，没错呀，只要你有这个胆量。这一轮下来是石本轩胡的，大家都把牌推到互相切磋，唯有严楚汉把牌反扣了，迅速洗掉，不让大家看。打了三圈，严楚汉只胡了一把，还是小屁胡，大家都取笑他。朱道可说，不搞一条龙清一色，打死也不胡，那才是大将风度。严楚汉嘿嘿一笑说，吕副，你还真别激我，我小胡一把是抛砖引玉，冲冲手气。朱道可说，好好会说，你倒是会给自己搬梯子下台阶。接着往下打，严楚汉还是胜少输多，大家情况都差不多，只有石本轩屡屡得手。实际上这次打牌就是为了让石本轩赢的，这是祝道可事先交代好的，据说也有唐春秋的意思在里面。天珠山独立旅最近出了几件稀奇的事，一是副旅长兼供给部长万德福和126团团副陶野根同一天晚上死在梅山城的高山茶庄，二是124团一名排长带领20人携枪离队，去向不明。侯先觉派出副军长石有钱和军需部长马南北前往天珠山，声称要严肃查处，弄得不好有些人要丢官，有些人要丢脑袋。朱道可现在的心态有点复杂，因为这次侯先觉派来的钦差石有钱就是石本轩的亲叔叔，石有钱的手里至少握有一半生杀予夺大权。唐春秋刚刚当上旅长不久，30出头的人已经憔悴得像个小老头了，而祝道可当个副旅，管着军械装备，供给就是再困难也不缺他的那一份开销。夫人安置在梅山，方圆庄就是他的半个家，装进腰包的比薪水多出十倍也不止，比当个旅长实际上还要划算。当然升官发财，升官和发财是骨肉相连的，发财是血肉，升官 是骨头。如果天赐良机给他一个肥缺，那自然也是求之不得的。在这一方面，只要看准了，他不会吝啬银钱的。自从万德福和陶野根不明不白被杀之后，唐春秋的日子就不好过了。胡新觉在电话里大发雷霆，一连说了三次枪毙，查不出案情枪毙，找不回逃兵枪毙，此类事情再发生枪毙。当然说归说，真的枪毙唐春秋还不至于。唐春秋能当上旅长，在天珠山眉山能做一方诸侯，那是花了大本钱的。既然他侯先爵拿到了活动费，他就难保别人没有拿到，更不能保证上峰那里没有唐春秋的靠山。事实上，万德福和陶野根之死，唐春秋心中有一本清账，那是严楚汉从云舒庄园回来之后，根据老头子的指示进行的清洗活动的一部分。已经有确凿证据，万德福和陶野根不仅贪赃枉法，而且同日军谍报机关有来往。倒霉的是，124团一名排长带领20人携枪离队，却是因为独立旅和124团长官一直抗战消极，这一帮子人扛着枪回家打鬼子去了。对此唐春秋痛心疾首，心里一直呼喊，弟兄们怎么就不能再等等啊，再等等，我会让你们看看我是怎么带领你们打鬼子的。你们一声不吭就跑了，可是把长官害哭了。严楚汉是在后山巡查中发现了一些军官逛了日军的窑子绿寮院，而且同汉奸有所来往，这一些汉奸不久就被秘密处决了，只有万德福和陶野根之死闹出的动静比较大，只好靠行贿来摆平了。严楚汉一边打牌一边输钱，一边在心里骂，这他妈什么世道，收拾汉奸还得遮人耳目，遮人耳目还得送钱，送钱还得假装输钱，这个日抗的真是荒唐。打牌打到半夜，严楚汉看祝道可没有收场的意思，就小心翼翼地请示道，吕父，我是不是可以先走一步，掌握部队，保证长官玩个放心。祝道可见严楚汉面前钱已经没了，粗粗一算，这小子今晚大约输了300块大洋，这个孝敬也就够了。祝道可说，那好，一团之长脱离部队时间不宜过长，老弟先回吧，路上小心，就输这么点钱可别想不开呀。这次方圆中暗送秋波，朱道可感到方方面面都很顺利，该输给石德法的输了，该请他斡旋的也出手了，大家都是圈子内的人，受人好处给人铺路，这是亘古不变的规则，不管是帮唐春秋消灾还是帮自己搭桥，自己都并没有吃亏，这一点祝道可可以放心。但是在第二天返回吕布的路上，骑在马背上，郑都元方萧突然让他吃了一惊。方萧说，吕父，昨晚打牌看出什么名堂没有？祝道可说，名堂多呀，不知道你说的是哪方面的。方萧说，我看严楚汉像个共产党。朱道可勒住马缰，侧过头去看方萧说，方正督员，这话可不是随便说的，你有什么依据？方萧说，我已经有80%的把握了，我们当初在125团，我就看这小子像共产党， 吕父，你别问我要依据，现在有依据我也不会拿出来，等着看吧。严楚汉要不是共产党，到时候你把我的眼珠子挖了下酒。严相是被七支队扩军工作队抓获的，工作队以抗敌拒射为主，根据老头子的指示，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要尽量到敌占去演出，最好通过内线让皇协军眷属观看。演出的节目有一条腿和汉奸的下场、姐妹拥军等。在人口稠密的月亮岭以北40里的榆林寨一带演了4天，常常人山人海。那一带青壮年踊跃参军，4天就挑选了200多名。负责警卫和训练新兵的冯存满指挥一个排，对这些新入伍的青年进行简单的教育，交代了事项，就浩浩荡荡地返回度假老楼。一路上又有不少人等在路边参军，其场面十分壮观。路过月零零北边固店的时候，田红也说天色还早，这里人多，还可以搞一会儿宣传。大伙都没有意见，说已经有了现成的200多观众了，人来多少都无所谓，我们就开演吧。这事说简单就很简单，几个人商量妥当，选择一个场坝，一边看着人平整场地，一边敲锣打鼓。场地平整好了，男女老少也就扶老携幼扛着板凳过来了，演出效果自然不会差。演一条腿的时候，大家议论纷纷说就是这么回事，咱们那些狗官就是被金钱官委拖累了，每人被拖住一条腿，就只有一条腿了，怎么能打赢鬼子？演到汉奸的下场，不少人哭出了声，说咱中国人做的啥孽，让人家这样糟践，还当汉奸呢？你妹子都让人家糟蹋了，还不赶快去找鬼子算账去？这场戏还没有演完，又过来20多人要求参军，最后选了5个。有个老太太找到田红叶，怯生生地问他儿子在皇协军里做事，他要是动员他投奔抗日队伍，能不能保证不杀？田红叶当即表态不杀。又有一个年轻媳妇过来问，要是他手里有人命咋办？杀不杀？田红叶这就拿不定主意了，东张西望。这时候王凌霄说话了，王凌霄口气肯定地说也不杀。年轻媳妇不放心，又追问了一句当真不杀？王凌霄斩钉截铁地说当真不杀。那年轻媳妇眼泪就刷一下出来了，霎时泪流满面，哽咽着说这一下好了，这一下好了，孩子他大回来吧，咱再也不能做那被人戳脊梁骨的事情了，回来吧，多杀几个鬼子将功赎罪，让你老婆孩子把头也抬起来吧。这次灵机一动的宣传效果出奇的好，最后田红叶还给几个皇协军眷属写了爱国证，签上了新四军江淮七支队司令员霍英山和政治委员彭一峰的名字。走在路上，田红叶问王凌霄，你怎么说手上有人命的也不杀？他媳妇说的人命就是抗日战士的生命，不能饶恕。王凌霄说，你说不能饶恕，他没有退路，只能跟抗日队伍死战，那样还会增加人命。我说可以饶恕，他放下屠刀，至少可以减少人命。田红叶想了想说，到底是老革命，政策水平高。正说着话，固店村里又跑出了一个人，是刚刚要报名参军的小伙子，因为对眼儿没被录取。